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悠悠 Live Show，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让微微跟瑶瑶陪伴你一起摇一摇。刚才听到这个阿妹的歌曲哦，这个本来那个可能想睡觉的朋友哦，不能再睡哦，这个一点上班啦，起床啦。好的，但是呢，这个时间要回到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时间了。那么说到了呢，哦，在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了是台北地检由江长志检察官会讲到，遇到这个性骚扰或者是偷拍，你该怎么办？哦，我这个是不啰嗦，我一定是马上脾气大发，然后呢那个人可能会被我过肩摔啊，一个左摔。好，那其实呢今天要聊到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最近的政治圈、文化圈引起了一个这个 me too， 你知道是 me too 风波吧？嗯哼，啊哈，嗯哼，哎呀，三种不一样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想说，哦，好，对，今天的这个让检察官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哦。如果真的自己遭遇到的话，该怎么办？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就先回到了瑶瑶会来跟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在司法界里面呢，还有一些司法的这个生活问题里面有哪一些要帮大家解决的。
空中法律便利通，
好，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要带大家来到了112年的端午节社区关怀活动，根宝传爱综艺总动员，这个包你中啊，哎呀，还有呢让大家的这个才艺呢发挥出来。好的，这是东区端午飘香幸运草市集，也是我们的根生传爱从台北东区出发，我们要感谢大家，感谢有您之外呢，让我们的幸运重新开始，梦想重新新启动啊，那么温暖大家、关怀更深家庭之外，也包容接纳、和谐圆满。那么请让我们以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这些更深伙伴、更深朋友、更深家庭，还有这些更深事业跟这些更深孩子们啊。除了呢更深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可以自立就业之外，回到家庭，还有就是让他们如果喜欢创业，想要有一番作为的时候重新开始，那么当然新的生活新的开始，圆梦创业再出发。那么幸运草市集呢，诚挚的欢迎大家，我们在端午节的当天5月17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 三点，好，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现场市集的活动呢是在三点到五点开始。那么这一次是由台北地方检察署，由郑明谦甲长，还有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炳耀主委、法务部以及更生保会总会哦，来邀请这个大家一起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而且我们要谢谢我们这一次陪伴我们大家的财团法人元大文教基金会台湾清金控，还有财团法人台北市私立东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以及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为了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我们也让大家圆梦啊。那当然希望呢，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哦、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东区呢也回归于人潮。那么希望呢，我们的更生事业呢，从新自己的心里创造新的东西，创造新的希望。好、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些就更生家庭如何来接纳我们的更生朋友、更生人，就从我们自己做起，还有我们更生的伙伴们，还有我们更生的这些孩子们，好、哦，这些成长呢，都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陪伴的。所以我们在6月17号，我们从早上就会在现场开始呢，来一个这个。让这些家庭们啦、啊、大大小小的朋友啦，先于这个环境周边哦，来先熟悉一下。那么当然，我们的更生伙伴、更生事业呢，也会来住进哦，然后把他们最好的牛肉端出来，好不好？也希望大家用宽广的心来去接纳他们，支持他们，用你的行动，用你的money，我好像在叫我的鱼哦。好的，这个呢，用我们的马尼来支持他们呢，也让我们的心来支持他们。好，除此之外呢，当然今天的诊疗室哦，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呢，也来提供给大家。那因为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是官民携手齐心反毒，这个国际毒品处遇研讨会即将登场。那登场最受瞩目的就是我们请高检署的甲长张朵辉甲长，以及中信反毒基金会的辜仲亮董事长，那么还有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哦，一起来参与。那这一次包含了法务部、卫福部，包含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台湾毒品处遇政策研究学会，那么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美国毒品反法庭专业人士协会，他们呢一起，我们主办了一个叫做台湾毒品处遇变革暨再犯防治推进国际研讨会。好，它是一个属于国际研讨会，跟一般的研讨会会比较不大同的，就是因为近几年来都有最大规模的毒品，这个毒品处遇的交流哦，已经越来越扩大哦，扩大的范围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必须如何来用最先进的方式哦，来去遏止他们之外，那这一次我们邀请了美国、德国、日本哦一些国际专家学者来台分享他们自己在毒品发。这个所谓的开法庭中呢，还有就是他们在司法处遇这一块，他们的发展以及他们的经验，好，我们来做一个交流。所以呢，备受很多各国的各界瞩目之外，那这场研讨会呢，主要呢是这可以说哦，阵容很相当的坚强。尤其是来宾个个有来头啊，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的教育基金会董事啊 Thomas 啊，还有这个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执行长 Comson， 还有就是美国毒品法官啊，包含了 Jennifer 还有德国的杜宾根大学的犯罪学研究所所长 中谷，还有就是日本龙谷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石种仲啊，他们一行人呢、啊。那来自于各国家呢，就是把这个各国的一个经验哦，来去做一个交流。那当然这一次呢，由罗秉成行政政务委员呢，在推动的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的第二期方向哦，主要来做跨部会的整合。那也减少毒品的供给之外，那如何降低需求跟伤害哦，这个三减政策的目标啊，环体素介质治疗是减少需求的一个关键特色的角色。好，那当然。需要透过的不是只有司法而已，还有包含了医疗院所哦，这个是要中间不断的对话，不断的应该是说我们要来就是磨合，用磨合字来形容会比较好，好，会这样才有办法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不是说让整体放烂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挥发挥到最大的效益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的新兴毒品快速成长哦，那适用的种类呢，包含了人数的变化、现行毒品的治疗处遇限制，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希望进一步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以这个美国的毒品法庭来讲，德国的保安处分，还有就是日本一部分的缓起诉，还有就是出狱转刑的一个处遇模式。我们用借鉴的方式，在各国发展经济作为中，我们在未来的毒品新制推动还有修法的一个参考，我们如何来去做一个增进。那在卫福部这边呢，也讲到了食用毒品成瘾是全世界关注的健康议题，也特别感谢所有第一线投入这个毒品处遇工作的医疗、司法、社福人员，还有包含毒品防治是社会安全网最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哦。那么未来呢，除了继续强化医疗的一个专业评估之外，还有就是跟地检署的行政联系，扩大毒防中心跟地检的合作，来建立完善的药瘾处遇网路。那么当然呢，毒品政策学会呢，在2019年就跟全美最大的毒品司法处遇专家组织哦，叫做毒品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它就是一个 MADCP。好，他们有做一个签署，那签署这个备忘录，也就是我们唯一可以跟这个机构来做合作，好，那是一个最大，那双方的人士呢做一个对接，那当然这个对接的同时呢，把问题互相来去做一个切磋。那当然荣誉理事长杨云化呢也特别讲，医疗机构、防毒中心、地检署中间的网络合作是必须的，而且是要越来越紧密的，而不是越来越生疏，尤其是未来在缓起起诉是属于多元化，而不是属于多条线。好，多元化跟多条线就不大同了。那么将这样的一个处遇机构跟社福团体跟如何来去做参与，透过这一次的国际交流机会呢，可以更多的了解的激荡一下，说像我们国的这个处遇改革，它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适不适用？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这边也获得法务部跟卫福部将谢谢他们的一个支持，不是除了金钱的支持，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这个人力上面的这个支持政府做反毒。那么当然呢，在讨论上面也很多的一个反毒人士做一些所谓的深化合作。那未来在台湾高等检察署张朵慧检察长以及国际专家学者呢，这个互相交流之后呢，我相信全国各县市有200多名的检察官医师，包含了各管，就是所谓的个案管理师，那还有就是社工，包含了实务界的人士，那为了加强这些医疗专业知识，还有司法等各界的这个对话呢，其实我们在安排座位上有特别把它用这个县市来做区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方便大家第一个了解检察官的这个角色、医生的角色、各管师的角色，这样子的话彼此的交流对话会更清楚更明了，也会让大家可以更清楚，让社会大众也知道说该怎么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毒品成瘾该怎么办，好，这也是今天在 PTT 里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解决这位施小姐的问题哦。其实这在司法院哦，就我们自己本身的司法官学院呢，他就讲到这个缓起诉赋予的一个戒瘾治疗主要目的是在降低所谓的药瘾再犯。那司法院这个柯立林院长这个也特别讲到，他站在他的立场认为说，其实在所谓的科学实证中很多多元处遇能够降低毒品再犯率。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做，那当然也公布了毒品适用行为多元处遇成效的一个评估跟比较计划。那么在司法官学院防治研究中心这边就讲到了研究超过800万笔跟毒品相关的大数据，然后呢，只要对于这个毒品使用者以合适的治疗跟处遇，就可以大幅降低他们的复发跟再犯率。那目前我们的缓起诉的一个复命戒瘾治疗呢，就是抑制再犯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哦。那当然呢，很多的毒品犯我们现在都在讲到要先病人后犯人， 好，这样的一个机制，成瘾治疗基于再犯风险，医疗需求的一个精准评估也很重要，进行分层的分流也很重要，再来就回归到社区的复原处遇，才能够有效的哦去解决我们现在毒品高的一个再犯率问题。我相信大家会有所有感啦、啊、但是就说怎么去做，我们也正在努力去找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全民的一个大挑战性哦，在未来不只是一个这个科技尖端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科技办案，那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社区的团结跟人之间的信任跟相信度咯。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聊的，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北地检检察官时间了。Can I go back to the days that I had you? Back to one more night like we used to. I miss every minute we've been through.From the hardest part to the best you Make the stars align Words cannot describe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生活法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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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今天回到的台北地检署江长志检察官，要讲到遇到性骚扰或偷拍该怎么办呢？哦，我说到是我的话，可能马上被我揉到过肩摔，而且呢会很大的喝止，他可能就被我压制了。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脾气跟这样的一个这个运动力量，哎，好的，当然呢，这个爆发力是很大啦，但是呢，不是每个人的碰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爆发力哦，所以不能以一个人为主。好，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尤其是最近政治圈、文化圈引起了一个 Me Too， 好，许多性骚扰的被害人哦，纷纷站出来指控自己曾经遭受到性骚扰。的遭遇，但是这个性骚扰的遭遇，他所做的处遇，他虽然是要再叫他重讲，可能是又是再一次的伤害。那么，但是呢，有些被害人真的是很勇敢的站出来讲，如果在各式各样的场合遇到的话，又该怎么应对？还有就是说，性骚扰是不是只有言语上的，还是行动上的，还是？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叫做性骚扰，也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长志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时候我想，
台北地检署江长志。
我想要问一下长志检察官了。你曾经被性骚扰过吗？
没有。对。
因为我们北检都是那个帅哥美女。好，这个对，所以呢，我就想，就这点，我已经这个你在写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长志检察官是不是有被性骚扰过呢？
其实性骚扰这个动作本来就会常常会发生在不同性别身上，男生也很可能会被性骚扰。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咯，尤其是最近的话题，你曾经被性骚扰吗？但是呢，以我这种比较。比较难下手，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呢，所以今天呢，既然是我们长志检察官要来讲到这个的话，就要告诉大家，就是让一般民众了解什么样的状况啊是叫性骚扰。好，可能是言语，也可能是行动，也可能是 maybe 是有一些不小心的触摸，这不小心的定义又在哪里，对不对？
对，这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的第二条的规定，对性骚扰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包括。这个以言语或者是行动，这个去碰触跟性有关或是私隐秘的部位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使对方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都会构成性骚扰的一个基本的定义。这样。
是。吴小姐说，可是有些人讲话就很机车，就是已经感觉上是像性骚扰，可是这是他会跟你讲，这是他的一贯习惯用语，该怎么办？
习惯用语不会合理化或合法化他性骚扰的行为。
嗯，
例如说我去随便搭女生的肩，
哎，这个常常看到，哎，对啊，或者是
这个不是
勒头，
这个不是你所谓的习惯不习惯，这个就是错的习惯，是不好的习惯，这个绝对不会合理化他的行为。
而且你要马上喝止他，对不对？
要马上喝止他，
嗯，
而且要尽量大声喝止。
而且你不要让他认为说你是可以去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哦，有时候都是因为以前我们不了解，所以想说啊，他可能习惯性，有些人喜欢跟人家勒脖子，有没有？然后喜欢压头，然后喜欢捏脸脸啊，像什么咕叽咕叽这样子。其实这些哦，都已经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真的就是他会认为说你是可以侵犯的，应该是这样子。
主要还是要建立大家对于他人的身体的自主权的一个尊重。
嗯，
任何的动作不只是生理风俗，连言语也是。对于言语的这个轻佻挑衅的这种言语，我们都应该要尽量避免造成对方的不舒服。
嗯，是，所以呢，性骚扰的部分呢，可以分为非常多种，对不对？然后我们基本上如果真的发现的话，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这个喝止，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喝止他会不好意思，给他难堪呐、啊，或者说，哎，他是主管了，会不会没有工作啊？哎，也有可能啊。
是，但是就是说，如果一昧的隐忍的话，只会让事情更恶化，或造成对方误以为你是可以接受他这样的动的举动，这是给对方放出一个错误的讯息。
嗯，
所以我建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要当机立断，就要立刻大声喝止他，要求他不可以再有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为什么要大声喝止？最主要不只是要传达给对方正确的讯息之外，同时也要让其他在场的人都有听到，这对于事后的举证非常的重要。
哦，哎，这个我们可能哦就要把它学起来哦。
没错。
不过性骚扰哦，会不会人家会觉得说，哎，可能只是罚点钱啊，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啊？不对哦，我们
是告诉性骚扰本身有可能是有刑责的。
嗯，
原则上性骚扰，如果是这个一般性骚扰的程序的话，至少它会有这个1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钱。但是如果它是这个意图性骚扰，趁他人不及抗拒，然后亲吻、拥抱、触摸这种臀部、胸部、身体隐私部位，那是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的，这是刑事犯罪。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这个要小心，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嗯，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如果这个性骚扰的部分哦有成立，然后是除了刑事，是不是也可以一同民事也可以？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是可以同时针对民事来做求偿，让对方对你做这个精神上、身体上损害的赔偿。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过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办？哦，我们是有步骤的哦。嗯，
是遇到性骚扰最主要的，就如同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的，就是必须要尽量的能够大声的喝止。那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要吓退对方之外，同时也让其他周围的人都看到、听到。因为性骚扰这种动作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将来在举证上面，如果要提告，在举证上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可能在那刹那其他人都没有看到。可是如果你当下的反应就能够让其他人知道说有这件事发生，就可以作为一个情况证据。那包括说事后如果你在没有人的场合下，然后被性骚扰、被摸屁股或是摸胸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事后赶快传讯息给你的亲朋好友，或给你比较亲密的这个同伴，好来这个知道作为留存当时有发生这件事的一个证据。
嗯，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长官有一些言语上面的这个不舒服的话，可是因为基于长官会影响到工作，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你觉得现场不便，对他做太过强硬的表示，但是至少立场一定要坚定的，要告诉他这样子你不舒服，你不喜欢。同时你也要留下证据。什么意思？就是如尽量能够在有监视器的画面，或监视器的这个照射的附近，或者是传讯息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然后让他们至少要有一两个人能够知道当下你发生什么情况，把这个讯息保留起来。那过了之后，如果他再有进一步的动作，你要对他提告，你要对他做法律上的处理，这个时候才会有证据可以证明。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当然呢，如果遇到偷拍，哎呀，这很严重啊，该怎么办啊？
偷拍是比性骚扰更严重的一个犯罪行为，偷拍已经是明显的触犯刑法的妨害秘密罪。那问题是实务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被害人，他们因为当时被偷拍觉得很羞耻，所以都会下意识反应要求对方立刻删除照片或影片，这个动作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要求对方删除照片或影片会等于是帮对方灭证。
Oh.
那对方将来如果否认他没有拍到，没有拍到你，那你又让他灭，你又让他把影片照片删掉了，那就真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了。所以最好的方法，一定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最好的方法是当你发现他在偷拍你的时候，立刻要他交出手机并且交出密码，然后把他手机扣着，等到警察来，让警察可以把里面的影片照片搜证完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处理。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不能够一开始因为很慌张就赶快要求对方删照片删影片，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行为。
嗯，是欧小姐说，如果说真的是在这个大众运输或捷运遇到的话，是可以吊袋子的吗？
是可以吊袋子的，但是如果他的手机里面没有照片没有影片的话，他也这个部分就不会构成犯罪，因为他没有计税，他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真的有拍到你的什么，你的隐私部位，那这个很麻烦。
是，所以哦，这个而且现在很多的大众运输或者是捷运啊，它都有一个系统哦，就是你只要尖叫，好，那你不要害怕，好，其实呢都有那个铃可以按。好，其实呢马上就会有所谓的捷运警察啦，就
来帮忙。
对，来帮忙。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害怕说哦没有人会帮忙帮忙搜证等等。因为当你
而且警察搜证都是秘密的，所以不用担心说这些影片照片会流出去。
了解。像这个有一些很爱偷拍的齁，那个真的是离谱。
很可恶啊。
对。尤其还有就是在外面这个公共场所啦，还有就上厕所啦，可能自己眼睛要应该是说四面要看一看，耳听八方。
对对
对吧，
跟随时寻求协助，跟在场身边的这个捷运上的其他众人的协助都是可以帮忙的。而且在第一时间因为嫌犯会慌张，所以你要他交出手机，他大部分
他会揍你，
都会转给你，因为他很害怕。
没错，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希望说各位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也了解自己法律上的权益。那重点在各位一定要了解，就是重点在搜证。所以当下遇到这种事情，性骚扰、偷拍的情况下，一定要冷静，然后去这个遵循刚刚我跟各位报告的这个搜证方法，将来后续司法才能够站在你这边帮你处理。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江长志检察官陪伴大家。
谢谢。
我们就下次跟踪见喽。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